我今天还是继续和大家分享主耶稣的比喻。那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很熟悉的是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比喻。当你去看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你看见呢主耶稣呢他讲了三个的比喻。一个呢是失羊的比喻，一个是失钱的比喻，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很熟悉的浪子的比喻。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听过，特别是在传福音的时候听到这个浪子的比喻。但是呢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讲浪子的比喻，我们很少把这个三个比喻呢放在一起讲。其实呢你发现这三个比喻呢它是有关联性的。从这个三个比喻的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位三而一的神他对着罪人的关切和看见罪人悔改的喜悦。从而呢我想借着这三个比喻，我们能够看见，也让我们真的能够里面有一个对神那样一个感恩的心。我想当我们去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三个比喻的时候，我想能够从这个三个比喻的里面我们能够体会主那个爱的心肠。我们一起把这一章的比喻十五章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我们好不好请弟兄读一节，然后请姊妹读一节。路加福音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你们中，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很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那时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你兄弟回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看见这三个比喻呢，是主在同一个场合呢讲的。而且你看到说，主他所讲的这个对象呢，不仅有税吏、罪人啊，还有呢法利赛人和文士。在这个三个比喻的里面啊，你发现呢，这三个比喻里面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第一个相同的地方呢，就是说他们都是讲到失丧之物。第一个呢讲到失丧的羊，第二个呢讲到失丧的银钱，那第三个比喻呢讲到失丧的儿子。那第二个相同的地方呢，是讲到这些失丧之物呢离开他们的主人之后呢，都落到了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光景。我们看见那个迷失的羊呢，他孤苦伶仃，他忍饥挨饿，甚至呢还有野兽的危险。那个失落的银钱呢，它失去了它应有的价值，它躺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角落，满是灰尘。那第三个这个失落的儿子呢，就是这个浪子。他更是沦落到甚至连猪吃的食物呢都没有。那第三个相同的地方呢，是讲到他们的主人呢都在那里努力的要寻找他们。我们看见这个牧羊人呢，他撇下99只羊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那个丢了钱的妇人呢，他点上灯，他在那里细细的寻找那一块钱。而浪子的父亲呢，更是你看到他每一天都在那里巴望这个浪子呢能够回到家里。那第四个地方，你看见这些相同点呢，是讲到说他们所失落的，这些所失落的最后呢都得到了恢复。最后呢都是以欢喜快乐呢收场。所以你看到那个牧人呢，他找到了他那个迷失的羊。这个妇人呢，他找到了他那块丢失的钱。而这位父亲呢，也等到了那个浪子回家。所以最后呢，大家都是欢喜快乐，最后呢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所以你看到这是这三个比喻呢相同的地方。那为什么是要有三个比喻呢？我们常常说这个重要的事情说三遍。那我们不是说他这里呢就是要把这个事情呢要把它说三遍，而是呢你看到说这三个比喻，借着这个三个比喻，你看见圣父、圣子、圣灵在这个救恩的成就上呢，他们一起的工作。当你看到失羊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们的主呢，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呢为羊舍命。你看到这位好牧人，他不惜为这只迷失的羊翻山越岭，他历尽艰苦的呢把那只迷失的羊呢给他找回来。那个失钱的比喻呢，是讲到圣灵在人的心里面的工作，让人能够认罪悔改，让人能够看见自己是罪人，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而浪子的比喻呢，是讲到天父呢对着浪子的赦免和接纳。所以你看到在救恩的事情上，是圣父、圣子、圣灵在那里一起做工。你看到天父在那里计划了这个救赎的大功， 啊，然后你看见圣子，我们的主耶稣，他道成肉身，借着十字架呢，来完成了这个救恩。啊，而圣灵呢，则是在罪人的心里做工，让人看见神的爱，让人能够看见这个宝贵的救恩，从而呢，能够接受。你看到说罪人能够悔改相信，他接受这个救恩，归在主的名下。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三而一的神，他们共同在那里完成的一个救赎的大功。啊，我不知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啊，你有没有看见我们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啊，你看到说为了救我们这些罪人，啊，神亲自在那里来完成这个救恩。你看到说神没有派一个天使，或者呢派一群的这个一群的天使来，然后对他们说，哎呀，你们赶紧去啊，你们看看呢，这个地上的人呢，他们整天都在犯罪啊，所以呢你们赶紧去好好的能来教训教训他们啊，让他们呢赶紧来悔改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看到说我就要把他下到这个地狱火湖的里面啊。你看到说神没有，他没有差遣天使，没有差使天使长，而是你看到他亲自在这里来完成救恩。啊，你看到我们的主他亲自来到这个地上，他为我们上十字架。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天父他在那里天天在巴望我们回家。我们看见圣灵他不断的在人的心里面来感动我们。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呢？啊，这个是神的答案。啊，所以你看到说其实如果神不救我们，他有没有损失呢？啊，其实你看到神不来救我们，他也没有任何的损失，他完全可以重新呢去造一个新的族类。但是你看到神没有那样做。啊，路加福音说，他说因着神怜悯的心肠，他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我们这些在黑暗中在死荫里的人，他要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啊，这个是神的爱。所以你看到这三个比喻呢，它讲的虽然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它的侧重点呢不一样。啊，前面两个比喻呢是侧重呢在那里强调神寻找的动作，而最后一个浪子的比喻呢则是讲到罪人的悔改和相信。啊，所以你从这三个比喻的里面你可以看到救恩的这个两面性。第一面呢，你看到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呢神的定义。好，你看到神如果没有来计划这个救恩，啊，人没有得救的机会和可能。啊，如果主耶稣和圣灵没有来执行这个救恩，你看到人也不知道怎样得救。啊，所以你看见救恩呢，一定是首先是神所发起的。啊，人呢不可能想到一个办法呢来救自己。啊，所以你看到宗教呢不能够救人。啊，因为那个是人呢想出来的。一只迷失的羊呢它也不可能呢找到牧人。所以你看到同样的一个已经远离神的人呢他是不可能找到救恩的。啊，人对着宗教所有的这些的努力其实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除非神亲自来预备和完成这个救恩。那救恩另外的一面呢，你看到说呢是讲到人的悔改和接受。啊，人只有相信和接受这个救恩，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的果效。啊，人如果不愿意相信和接受，你发现呢这个救恩呢和你呢还是无份无关。啊，我想前不久你知道政府呢他啊，为了刺激这个消费啊，疫情以后呢，你看到他给这个所有的只要你下载这个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那个 APP 哈，放在手机上，你进去以后呢，你看到说政府给每一个人呢有一个这个礼券啊，就是你出去吃饭或者看电影啊，你看到说好像政府是给你50块的这样一个礼券啊，你吃完以后呢，你就到那个柜台，你说我有这个政府的这个礼券。啊，你就可以兑换这个25块，一次是25块，你可以去去两次这样。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你觉得说哎呀我觉得这个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你觉得说不可能， 然后呢，你也没有去使用这个礼券，啊，你发现政府给你这个优惠呢，你没有办法想到。啊，同样，你看到这个救恩也是一样，当这个救恩白白的放在你面前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接受，如果你不去领受的话，啊，你发现这个救恩呢，还是跟你无分无关。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救恩，刚才我们讲到说吃饭还是一个小的事情，对吗？哦，这个救恩呢，还不是吃饭不吃饭的事情，而是讲到说要关乎你生与死的问题。哦，所以真的求主让我们看见神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哦，是何等大的一个救恩，哦，也是白白的这样一个救恩，他能够今天放在这边，就等着我们这些罪人能够来悔改相信，能够来接受这个救恩。那我们下面呢，接下来看这三个比喻啊。我们首先呢来看这个迷羊的这个比喻啊，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呢，你看到他讲到说牧羊人呢有一百只羊啊，有一只呢走丢了，然后呢他就撇下九十九只呢去找那只丢失的羊啊。你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钻牛角尖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想到说，哎呀，为什么这个牧羊人他要撇下九十九只去找那一只丢失的那只羊呢？好，你说如果把这个九十九只都撇下来的话，那这个九十九只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啊，你看到说这个比喻里面，他没有讲到说这个牧羊人呢，他好像就把这个九十九只撇下来，然后放在那边不管了。啊，他在那边着重要讲到的是讲到那只迷失的羊。啊，你看到说他特别拿这个九十九只和那个一只来产生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让我们看到说在主的眼中，他非常的看重那只迷失的羊。啊，他不是因为有那个九十九只呢就已经够了，而是呢他觉得说一只都不能少。啊，你知道牧羊人哈，他一般呢都是白天呢把这个羊群放出去吃草。啊，然后呢到了晚上呢，然后把这个羊群呢赶回来呢，放在这个羊圈的里面。啊，然后当这个羊群呢这个进这个羊圈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数啊，数到底这个多少只羊，对不对？啊，当他在那里数的时候，他在那边数到说97 98 99，哎，怎么发现少了一只，然后呢赶紧再数一遍，还是只有99只。啊，你知道这时候呢天都已经快黑了。啊，当牧羊人他发现缺了一只羊的时候，他要在那里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回去去找那只丢失的羊。啊，你知道羊其实是很笨的。啊，他在那边吃草的时候，他就低着头呢，然后在那边吃，一边吃呢就一边走，然后走着走着呢，他可能就离这个羊群就越走越远。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当他真的走离这个羊群的时候，他发现哎，怎么大家都不见了，然后他就根本也没有方向感，然后他就是漫无目的的呢在那边乱走。啊，结果呢你看见就越走越远。啊，你知道在那个时候哈，不像我们现在啊，没有手机啊，我们也没有什么 GPS， 然后牧羊人呢也不会说开着一个越野车在那边啊，可以去找这些羊。你看见如果牧羊人他要回去找的话，啊，他要打着火把，他要翻山越岭，他要在那边甚至冒着被野兽，你看那些野兽的危险啊，提防那些的野兽。啊，然后你看到说这个牧人他要经历这么多的难处，他要才能够把那个羊能够来找回来。啊，其实你看见这个牧羊人他也可以算了，对吗？他还有九十九只嘛，他不是说啊没有那一只的话，他好像就有一个非常大的损失，他失去的只是1%。啊，你看到说如果他为着这个1%去寻找的话，他可能自己要冒上很大的危险。啊，但是你看见这个牧羊人想到的是什么呢？他想到的是可能这只羊现在正在寒冷，正在饥饿，甚至正在危险的里面。啊，他决定不论付上什么样的代价，他都要把那只迷失的羊呢给找回来。啊，所以你看到到最后他终于找到了那只羊。啊，你知道他没有找到羊的时候，他赶紧跑过去给他一脚，然后说，哎呀，你这个笨羊啊，害得我呢半夜过来呢把你找回来。 啊，你看到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一找到那只羊，他就赶紧的把它抱在怀里啊，然后呢把它扛在肩上呢，然后回到家里。啊，你知道在晚上的时候，那个羊他根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走，对吗？他很害怕，所以你看到这个牧人，他就把这个羊扛在他的肩头。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扛过羊哈，你知道一只羊是很肥很沉的。啊，一个牧人在黑夜的里面，他要把羊扛在肩上，然后呢把他领到家里。啊，然后他这边怎样描述这个牧人的心情呢？他是讲到说他欢欢喜喜的回去，啊，和他的朋友邻舍一起呢在那里庆祝。啊，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啊，在以赛亚书53章第6节里面，他讲到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啊，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他为了寻找，为了拯救我们，他不惜牺牲他自己的性命，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啊，他为什么能够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呢？在希伯来书12章第2节那边讲到，是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啊，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那什么是摆在前面的喜乐呢？啊，就是看到这些迷羊能够回到牧人的家里，就是看到罪人能够悔改得到拯救，就是看到父的旨意能够得到成就。啊，你知道一只迷失的羊哈，啊，他是没有办法去体会牧人寻找他的心情的，他也没有办法体会牧人在寻找他的时候所要付出的代价。他只在那里享受被牧人扛在肩上的那个喜乐和满足。同样，你发现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体会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我们也没有办法体会主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痛苦。我们只在那里享受这个救恩带给我们的喜乐。我想只有在等我们到了这个永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主为我们这些罪人付上的代价是何等的大。我想我们都知道约翰牛顿，啊，他是写这个奇异恩典的诗歌的作者，啊，他曾经呢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啊，非常坏的这样一个奴隶的贩子，啊，他到处去贩卖黑奴，但是你看到后来呢，主非常奇妙的拯救了他，啊，甚至呢他后来呢他就做了牧师，他在那边传福音去拯救罪人。那有一次呢，他和一个叫 William J 的牧师在那边聊天，啊，谈到呢他们最近都认识的一个人呢，刚刚呢悔改呢信了主，而且那个人呢，刚刚悔改信主的那个人呢，他脾气呢原来呢非常的暴躁，没有人敢去惹他的，现在呢竟然奇妙的得救了。然后这个叫 William 的这个牧师就说，他说连这样的人，连他这样的人都信主了，他说那我以后呢再也不会对那些看上去很难信主的人绝望了。啊，约翰牛顿看着他，啊，他我想这个 William J 可能不是很清楚这个牛顿他之前的这些的经历，啊，然后约翰牛顿就笑着对他说，他说自从神救了我之后，他说我再也不认为有哪一个人得救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你看见在主的羊圈的里面有很多的羊，啊，有的呢是性情温顺的羊，有的呢是性情暴躁的羊，啊，有的呢你看到在有的羊呢在外面滚了一身的泥巴，但是你发现每一只羊呢都是主所宝贵的，啊，他为了寻找你，他可以撇下一切直到把你找到。啊，所以有弟兄说，他说即使世界上只有你一个罪人，主耶稣也愿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想这个比喻不仅是对着福音朋友说的，啊，我想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 我们呢都是主的羊，但是现在你现在是在羊圈里呢，还是呢你已经走丢了？你知道有一次我在我们那个附近有一个教堂的外面哈，看见他挂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标语啊，它上面写着说，他说如果你发现神离你很远，不是神远离了你，而是你远离了神。如果你发现神离你很远，不是神远离了你，而是你远离了神。你看见只有羊才会走迷，而牧人的心呢，永远都在羊的身上。所以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如果你今天是一只迷失的羊，你需要听见牧人的声音，你需要回到主的面前。那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到失钱的比喻。讲到呢，有一个富人呢，他有10块钱。不小心呢，他掉了一块在家里面。他就赶紧呢，这个点上灯呢，在那边打扫屋子，然后呢，在那边仔细的寻找。我不知道大家对着这个一块钱，那你是什么概念？我想现在的人可能对着一块钱，觉得说你掉在地上，可能你都懒得弯腰去把它捡起来。但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哈，那时候钱很大。你知道我们那时候觉得哇，那个5分钱都很值钱，因为那5分钱你可以去买一根冰棒来吃。但是呢，你看到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块钱呢，在这个富人他眼中的价值。你看到他觉得说这块钱呢对他真的很重要，他非常的看重呢这块钱的价值。如果他不把这块钱找到，你看到说那一块钱呢就只能躺在一个被人遗忘的一个角落，满身呢都是灰尘，没有任何的用处和价值。有一个牧师，他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他拿了一张很新的这个50块钱拿出来哈，问大家，他说，你们谁要这个50块钱？那肯定大家都举手嘛，对吗？一张50块钱，如果免费送给你，你肯定要嘛，对吗？然后呢，他说好，他就拿下来，然后呢，这个把这个钱在手上拼命的揉啊搓啊。然后呢，这张钱呢就变得非常的这个，你看到说都是皱纹啊，然后呢，这个有一点这个皱皱的啊，然后呢，他就拿出来说，那还有谁要这个？那底下人也不知道这个牧师在葫芦里卖什么药啊，那有些人可能就不举手了。然后呢，这个牧师他又把那个钱拿过来以后呢，然后他就吐了一口唾沫。然后呢就丢在这个地上，然后呢就用脚呢拼命的在地上呢蹭这个钱然后当他再把这个钱拿起来的时候这个钱上面呢很是非常的肮脏，然后呢是又破又很皱，然后他把这张很脏很破的钱呢拿起来，他说还有谁要这50块钱下面呢几乎没有人举手但是我可能会举手然后这个牧师就告诉大家，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呢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常常呢雄心万丈但是呢当你进到生活，当你到这个现实里面去的时候，你常常呢被打得鼻青脸肿，你常常呢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你看见你有时候就被人放在这个地上呢在地上摩擦你看到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我们觉得我们在生活中我们是一个失败者，我们是一个生活的弱者，甚至呢你看到别人呢也看不起我们但是你看到主从来没有这样看我们这个50块虽然它是又脏又破，但是你看到在神的眼中它同样是那个价值你看到主从来没有这样看我们， 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那个地里的宝贝啊，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那个重价的珠子，他看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好像他眼中的瞳仁。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有无比的价值。但是，如果你不被神找到，如果你看到说这个神没有来寻找你，你的价值就是零。啊，你就只能躺在那个灰尘的里面，啊，你就只能在那个没有人看见、被遗忘的那个角落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那有人说，他说我不信主，不是也过得很好吗？啊，但是你知道耶稣怎么说吗？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即使你像马斯克一样，你是世界的首富，但是如果你失去了在神眼中的价值，你看到对你呢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你看到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被神找到，他即使在地上生活的再风光，你看到在神的眼中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因为一个人只有在创造他的神手里，才能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啊，我这些话也是对着所有的基督徒说的。啊，一个基督徒的价值在于被主来使用。啊，只有在主的手里，你发现你所做的才能够有永恒属灵的价值。啊，如果你不把自己交给主，你看到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只为着自己的这些目的在那边来追求，你发现说，即使你有世界的成就，即使你有别人的称赞，但是你看见你在主的眼中呢，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盼望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价值在于被主来找到，我们的价值在于被主来使用。如果我们没有被主找到的话，其实你就不过是那个掉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角落里面的那个失落的银钱。我们最后来看这个浪子的比喻。如果你信主呢有一段年日，我想你一定呢听过不止一次关于这个浪子比喻的这样的讲道。特别呢是在传福音的聚会的里面。因为呢你发现说这个比喻呢，如果真的这些传道人常常讲的非常的令人感动。因为呢真的我们看见这个浪子，他怎样呢从一个很落魄的光景，他回到父的家中被父接纳。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浪子他回到了神的家里面。但是呢你看到我们今天呢不是在传福音哈。所以我不会很详细的从这个福音的角度呢来讲这个比喻。但是你看到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浪子的比喻，我们看见父的心，我们看见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家中我们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你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呢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呢就是那个浪子。那大儿子呢你看到说，虽然呢他一直呢在家里面，他一直呢在父亲的身边，但是呢你看见他其实呢也是一个在家里的浪子。我们先来看这个小儿子。从这个小儿子的身上我们看到呢一个人他远离神的步骤和他如何才能够来归向神。那一个人是怎样远离神的呢？第一步呢，他想脱离神呢独立。他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发现这是很多现代人的心态。你看到现在的人呢，他就要自由，要独立，他要过一个自由放纵的一个生活。你看到现在的人呢，他们否认有绝对的真理。他们否认呢有绝对的权威。他们追求呢个人主义，他们追求自我价值的满足。你看到说，当他们在这样追求的时候，带出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那就是放纵，那就是挥霍。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你看到说他拿了他父亲的产业呢，他就开始任意放荡，在那里纵情的挥霍。 啊，他挥霍自己的金钱，他挥霍自己的身体，他挥霍自己的时间，他也在那里挥霍他自己的青春。那挥霍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发现哈，那些挥霍在那里挥霍的人哈，他是不会想到结果的。啊，你在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呢，你也不会去想那个结果的。如果你真的想到，你真的知道那个结果的话，啊，我想你就不会去放荡，就不会去挥霍了。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啊，你看到说从浪子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放荡，他挥霍的结果呢，就是羞辱，就是捆绑，就是绝望。啊，你看到那个浪子呢，他花光了所有的钱之后呢，他就只能沦落到呢要去放猪。啊，你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是不去碰猪的，因为猪呢是不洁净的动物。但是你看到这个浪子，他现在已经走投无路，甚至到了一个绝望的边缘。啊，因为呢他饿的呢连猪吃的豆荚呢都没有。所以你看到，当你在那里享受最终之乐的时候，啊，撒旦呢他不会告诉你犯罪的结果的。啊，撒旦只会告诉你，哇，那个最终有很多的快乐，你赶紧去行。啊，你知道当撒旦在那里试探主耶稣的时候，啊，撒旦呢把主耶稣带到一个高山的上面，然后呢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呢都指给主看。啊，然后撒旦对主说，他说你若在我眼前下拜呢，这些东西呢我都给你。啊，撒旦给主看到的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啊，但是你知道主看到的是什么呢？主看到的是在那个背后那个肮脏、堕落和污秽。所以主耶稣说，他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啊，你如果要离开神寻找独立，你发现说你其实就是在侍奉这个世界，你就是在侍奉撒旦。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啊，那个结果就是这个浪子的遭遇。啊，就是绝望，就是羞辱，就是捆绑。啊，但是感谢主，这个浪子呢他最后呢他醒悟过来。他为什么会醒悟过来呢？是因为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光照了他，啊，让他看见他得罪了神，他也得罪了他的父亲。啊，让他看见他不能继续待在这个沉沦的里面，他要起来，他要回到他的父的家里面。啊，你看到然后他就开始行动。啊，所以归向神的步骤是什么呢？啊，你要接受圣灵的光照，你要看到自己的光景，然后悔改。不光是悔改，而且呢还要有实际的行动。你要起来，你要回到父的面前。父亲的反应是什么呢？啊，你看到父亲的反应是远远出乎这个浪子预料的。这个浪子呢他只想回到家里面，说我只要做个雇工就好了，我只要有口饭吃就好了。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他的老父亲呢天天都在那里想念他，然后一看见他回来就跑过去，然后抱住他的颈下连连与他亲嘴，然后呢叫人把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然后把戒指给他戴上，把鞋呢给他穿上，还牵了一只肥牛犊呢来宰给他吃。为什么他的父亲这样隆重地欢迎他回来呢？因为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是为父的心肠，他巴不得每一个浪子呢都能够回到神的家里。啊，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是做父母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这个父亲的心情。啊，我的两个孩子还算是蛮乖的，啊，我自己是不能够体会这个父亲的心情，啊，不能够体会他的感觉。但是我想我也曾经是一个浪子，啊，我能够体会天父那个无比的恩典和接纳。啊，所以呢如果你是浪子，啊，盼望你今天也能够回到 父的家里。我想这个故事呢还没有完，还没有停在这里，因为呢下面呢还有一个大儿子。你看到这个大儿子，他听见弟弟回来之后，他不但呢没有高兴，反而呢在那里责怪他的父亲。他的大儿子说，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呢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从来没有为我呢杀过一只山羊羔，但是呢你这个儿子，你看见说他没有说这是我的弟弟，说你这个儿子在外面呢花天酒地啊，挥霍一空回来，你呢反而为他宰了一只肥牛犊。啊，我们在那边乍一听的时候，哎，我们好像觉得这个大儿子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好像呢这个父亲呢很偏爱这个小儿子，而忽略了这个大儿子。但是这个父亲怎么说呢？他说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呢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应当欢喜快乐。你看到这个大儿子，他没有体会父的心肠，他没有看见他这个兄弟呢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没有因此呢在那里欢喜快乐。为什么这个比喻里面有两个大有这个大儿子啊？你看见一方面主是讲给文士和法利赛人听的啊，因为你知道主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不仅有税吏和罪人，还有法利赛人和文士啊。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呢，他们是一帮自以为是，他们在那里看不起税吏和罪人，他们觉得呢这些人呢不配得神的恩典啊。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到主讲这个比喻呢是讲给所有有大儿子心态的人听的啊。什么是有大儿子心态的人啊？就是那些觉得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呢来赚取救恩啊，觉得说可以靠自己的行为呢来讨神的喜悦。你看见一个有大儿子心态的人啊，是一个律法主义者。他觉得呢，如果我做得好，神呢就要奖赏我啊。如果神没有奖赏我，或者呢你看到神让他在生活里面遇到一些的问题和难处的时候，他就开始向神生气。他觉得为什么别人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神反而祝福他，那我又读经又祷告，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呢啊？你看见这些的大儿子就开始呢向神生气啊，就开始呢向神发怨言。所以如果我们想用行为来换取神的恩典啊，我们就落入了大儿子的心态的里面啊。如果我们想用行为，或者我们用行为去衡量别人是否能得救，你看见我们也是这里的大儿子啊。所以你看到在神的家里面，不仅有小儿子，也有大儿子啊。在每一个教会的里面，你都可以找到这个大儿子啊，他们用律法在那里要求自己，他们也用律法呢在那里衡量别人啊。他们可能有圣经的知识，但是你看见他们却失去了对着天父的爱，失去了对着弟兄姊妹的爱。他们服侍的动机不再是因为神的爱啊，而变成了一种责任，变成了一种在那边积攒他自己的功德啊。你看到这些人，他不再以父的心为心，他们不再以父的喜悦为自己的喜悦啊。我想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仅仅不是一个在外面流浪的这样的一个小儿子啊，我们也不要变成一个冷漠的在家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浪子。当你在细读这个比喻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发现一个问题？发现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发现说，如果这个浪子虽然悔改了，但是他的罪怎么解决呢？啊，这位父亲他就是这样可以没有原则的去原谅这个犯了很多罪的浪子吗？为什么这个父亲可以赦免他的儿子？他赦免的依据是什么呢？ 啊，其实你看到这位父亲，他不仅有这个大儿子，有这个小儿子，啊，他还有一个儿子，啊，其实呢，这个才是他真正的大儿子，啊，这个大儿子呢，就是在这边讲比喻的这位人子，啊，你看见这位真正的大儿子，他体贴父的心肠，他为了成就父的心愿，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的就是要拯救那些迷失的羊和失落的浪子。你看到这位大儿子，他在十字架上，他被剥下所有的衣袍，才能够使我们穿上那个上好的袍子。这位真正的大儿子，他在十字架上，他被拒绝被厌弃，才能够使我们回到父的家里面蒙恩典被接纳。这位大儿子，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宝血，才能够使我们的罪被洗净被赦免。而且你看到，只有这位大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喝了苦杯，我们才能够在父的家里面享受那个喜乐的福杯。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他是那位真正的最体贴父心意的那个大儿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讲这个三个比喻的时候，啊，你看到主其实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完整的一个救恩的故事，啊，他讲到说赦免总是需要付代价的，总是需要有人付出的。如果不是牧羊人去寻找迷羊，啊，这个羊不会被找到。如果不是这个富人去寻找那个失落的钱，你发现那个钱只会躺在灰尘的里面。如果不是这个真正的大儿子付出代价，你看到这个小儿子他也不可能回到富的家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三个比喻，啊，让我们这些都是曾经的浪子能够更深的认识救恩，也能够更爱我们的天父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是的，我们曾经都是浪子，主啊，是的，主，我们曾经都是那只迷失的羊，我们都是那个失落的钱。主啊，你为着寻找，你为着拯救我们，主，你为我们付上了何等的代价。主啊，当我们今天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主啊，让我们不是在这边接受一切的知识，而是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一切都是你为着我们做成的，让我们看见你所做的一切乃是付上了你自己何等大的代价。主啊，让我们真的在这里有一个感恩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你恩典的长阔高深，主啊，也让我们不敢再做一个忘却恩典的人，主啊，好让我们真的能够回到你的家中，能够好好的爱你，好好的服侍你。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